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求你来临。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求你来到我们中，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能见到你荣耀的面。我们渴望见到你，唯有你有永生的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要出死入生。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要醒悟过来。你必要用真理的光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与你在爱中光照我们的启示，来看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人，是你在爱中拣选呼召我，为我准备了善工，能够服侍你摆在我周遭需要你爱的人。主耶稣，你就是爱，在你的爱里没有恐惧，你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让我们在你们的爱中。主耶稣，让我在你的爱中不再恐惧，不再害怕，而能够欢欣喜悦，兴高采烈地来到你的跟前，赞美你，敬拜你，认识你，让我能够因着你的爱，我能够重新得力，以你爱我的爱来爱我的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谢谢你带我来到你充满爱的地方，跟你在爱中所得的你的子女们同气相爱，彼此激发爱德，一同来爱你，好使世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要行你所行的事，做你所做的事。你来到世上，就像我们详述了，在天上有爱我们、永远爱我们的阿爸父。主耶稣，你看到父怎样做，你就怎样做。你的爱夺得我们的心，夺得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唯独做你所做的事。你必要向我们这些愿意承行你旨意的显示你自己，我们看到你如何做，我们就如何行。我们看到你如何活在这世上，我们就在你安排的善工中为你作证，把你在我们生命中无限的慈爱显示给众人。主耶稣，你在这里拣选你的见证人，求你把你的话放在你见证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来为你的真理作证。你的圣神使得凡听见的人都能够看见你借着你见证人所行所说所做的美好事，好使众人都能够看见你，经由你的见证人看见你是一切生命的泉源。你喜欢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使凡听见的看见的 信从你的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活在这世上，是有很多很多我们想要活好却无法活得好。我们不想陷在一种无法自拔的痛苦的束缚中。我们靠着自己很努力，却越陷越深。可是当我们亲近主，他就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磐石，成了屋角的基石的神磐石。我们一碰到他，我们就有他的生命活过来，成为活石。磐石活石的意思就是不动摇、稳固的。我们常常是变来变去，早上跟晚上不一样，昨天跟今天不一样，我们说的话就是变来变去。但是我们碰到耶稣，他的事成为我们的事。有一位主爱的、非常爱的仆人，他曾经不认识主时，也在一个极为困难的、无法自拔的深渊中，很难活下去，非常非常的辛苦，在那一个极大的辛苦，他对明天没有盼望，他对未来心里想，死就死吧，一了百了，真的吗？不，有地狱的火湖等着你。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想起曾经听到过有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他生平第一次的祈祷是，主耶稣，如果你看见我的痛苦，如果你听见我的呼求，求你拯救我。罗马书第十章那里提到，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他并不是自己读到这句话，但是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求了，很奇妙的事发生。那时他在最破碎无助的时候，有一股爱从天降下，充满在他的身上，有一双手摸着他。那时因为罪恶困难，活得真的是皮包骨，那一双手他看见了有钉痕。他听到主说的第一句话，这是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可是被罪恶扭曲了。天主的爱在他的心中，他就这样活过来。主跟他说，你要戒烟戒赌，为我做见证。他戒了烟戒了赌，成为主的见证人，到了很多的地方为主作证。这一次他来台湾为主作证，又经历了主神奇的手给他特别的恩惠，带领他保守他，要在这里为主作证。我们鼓掌欢迎周启忠弟兄来为主见证主在他生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各位弟兄大家、弟兄姐妹大家好，神父兄弟们大家好。你们喜乐吗？是在主的家中是一定有喜乐，因为是主在这里做主为王。我们信靠的主是信实的，他昨天、他今天、他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昨天救了我，今天要不要救我？以后呢？他就是救主。我们有了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生岁月可以安了，真的可以安息在他的爱内。那这次刚苏弟兄也特别讲到，我曾经是对明天没有指望的。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明天没有指望，那是最可怜的。就像保禄宗徒所讲的，如果我们今生只寄望今 的盼望只寄望今生，那是世界最可怜的人了，因为没有复活，我们信的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所以我们可以安息。在这次 的福传之中，在台东那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也是主的恩典，是主的怜悯。那在台东第二天，也就是两个礼拜前的3月1号，在苏弟兄在赞美敬拜之后，苏弟兄上来做祈祷，那我在弹琴，快要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冒冷汗，那胸口就是很不舒服，那到最后结束之后，我就下去就回到房间去，我想休息一下，甚至是想是不是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我就祈祷想躺一下，可能过一会就好了。可是过了一阵子还是胸口很闷，有一些疼痛，就是挥之不去，就是重重的石头压在这胸口上。那我起来了，我就吐了。自从1995年，也是我38岁那年，主亲自对我讲话，在那天我在圣城的灵洗，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不一样，完全的更新，不光是灵里面，我们的魂里面，我的肉身上，就很少生病，甚至吐都没吐过。所以这次经验就觉得，哦，那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就下去找了桂英姐，因为桂英姐是专业的护理长。也很感恩，自从新冠病毒后，我们来到台湾，他都接待我们，所以我就找了桂英姐，她去一看，因为她是专业的，那看我冒汗，然后手，就是她的经验告诉她去了急诊室，因为好像我是第一次去急诊室，所以没有经验。所以去了急诊室，马上医生就用心电图嘛，是不是？对，好，心电图果然是这个很陌生的。心电图一照之后，马上就知道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我们知道心肌梗塞是蛮严重的，是天主的怜悯。我们打开圣经。圣咏103篇，我的灵魂倾向上主赞颂，我的五内倾向主名赞颂，我的灵魂倾向上主赞颂。请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救恩恩宠，是主赦免了我的各种牵由，是主治愈了我的一切病苦，是主叫我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全，是主用仁慈及爱情给我做了冠冕，是主赏赐我一生幸福满盈，是主使我的青春更新如茵。那真的是，这话对我来讲非常的真实。我刚刚讲过，38岁那年能够戒烟，也是主的恩典，能够戒毒，那真是他莫大的恩惠，能够身体健康，能够为他的福音作证。主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谢谢主耶稣还保守我。到了急诊之后，因为台东医院 没有那种装备，就马上转诊到马偕医院。真的神特别的安排，马偕医院这位医生是非常好的医生，他是一位基督徒。我还记得当他动手术的时候，他的手啪就压在我肚上为我祷告。那因为他们有这个先进的机器，我进去之后其实我都是清洗的，然后心里充满了平安。那个平安是意想不到的平安，就是主赐给我们的平安。那个很奇妙，在不信主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为了一些事情总是会害怕担心，可是他的平安，他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欲。所以真的很感谢主，他保守我，然后就在医院里 CCU 心脏的加护病房 ICU CCU CCU 我又学到一个 CCU， 就是心脏病的加护病房。我这个病人呢真的很好，那个护士最喜欢照顾这个病人，因为什么都不需要，甚至按铃呢，有些要不方便说按下铃，我就按一下再按一下，没有一直按在那，直到他来。所以他们很开心照顾这样的病人，我也很开心。躺在那里就是不准下床，因为要观察48个小时。很感谢主，弟兄姐妹苏大哥和绵姐他们都来，我叫不能一一叫出他们，他们都来看望我。那真的很感谢主，有平安有喜乐，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永远活着，他是永远活着。我们只要信靠他，他的一切的丰盛，他的应许就要在我们生命中显为实际。所以住了两天，又到了普通病房，也住了两天。很可惜的是，我没有及时的出院，能够搭上到蓝屿的聚会。我这一生到现在为止，我以为好高兴啊，可以去蓝屿岛去为主的福音作证。可是因为我出院的时候，他们那天正好搭船就去了蓝屿。那就这样，他们回来了，我还去接他们，我还拍了一些照片上传。所以主的真的是神奇的谋士，他的手，那双奇妙的手在看顾着我们，对于信靠他的人。那我还想再讲一个，这都是最近发生的。在上个月23号，我们先打开圣经再读一段经文，腓立伯人书4章6节，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恩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这样天主他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里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这边讲到了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就是主的平安。他说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就是一无挂虑。我们真的能够一无挂虑，什么都不挂虑吗？主知道我们不能，所以他给我们开一条路。他说只要怀着恳求祈祷，怀着感恩的心，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在2月23号那天，我们住在桂英家。那因为桂英还要上班，那天晚上我说桂英，他本来要带一位弟兄一位姐妹要去另外地方有姐妹供应的晚上的住宿。 我就说，哎，那你就先回家休息，我送他们两个回去。那桂英姐好，她就拿了东西，我看她拿了东西，我就帮她一起拿，觉得她家把她的停车位给我们，她要去付钱到对面停车场，所以我就跟她到了停车场，我就想要拿了零钱要付，哎，120块钱我记得，可是只有100块钱，差20块，我就掏出我的皮包，拿100块钱放到那个机器里面，哎，她不吃。那有人就说，后面就有人说，可能这个感应不好，又换了一张，他还是不吃。后来桂英姐就找到了20块钱，好，他就回家了。我就因为就停车场就在他家对面，我就回去了。到了要送那些弟兄姐妹两位，我就要送他们回去去另外一个地方。哎，我突然就摸我的口袋，哎，好像我的皮夹不见了。就开始哇，我的皮夹不见了，就开始有点慌乱了。哎呀，要想办法去找。我们真能应当一无挂虑吗？我们会挂虑，我钱不见了，我们的眼目就开始要在那里找我们的东西，想把它找回来。我想我们最后去的地方是苏大哥带我们晚上请我们吃虱目鱼汤。那个地方我也没拿钱，是苏大哥请我们吃的，也有一段距离。那我想，哎，我哪时候拿出皮夹？那就是在停车场啊，就在对面啊，我就过去一次，走，满地的看找，哎，没有，再走一次还是没有。好，那就回去了。那心里还是想要找出来，还是有挂虑。那有弟兄就说啊，要那时候也晚了，要送他们回去，那就到警察局去报个案，或去看看有没有人送回去。所以在路上送他回去，那时候我心境突然就不一样了，因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有信用卡，有驾照，还有医疗卡，一点点钱啊，不多的钱。掉了也就掉了，就是麻烦一点，那心就开始豁然就敞开来。那我们真的应当一无挂虑吗？那只有借着祷告啊，我会挂虑啊，我希望把它找回来，借着祷告祈求跟感恩，把我心里要的告诉神啊。所以当去警察局的时候，路上我就开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在感谢了主，说我们要感谢，感谢心就开始开了，也不会为这个烦恼，掉就掉了，就是后来去做一些后来的处理。到了警察局之后，哎，也没有人报这个东西，好，我就送他们回去。在送他们回去之后，我自己就开车。那开车的路上，因为我对台中也不太熟，虽然来过很多次。那开回去，开，我就看那个 GPS， 开回去的时候，诶，突然就经过了那个吃虱目鱼的店。好，我去心里想，既然经过了，我就把车子停下，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掉在那边。我停好车之后，我就到那虱目鱼，老板还在那边。我还没有开口，老板一看到我，他说了什么话，你们知道吗？你们想知道吗？我说，你怎么现在才来？他等我很久了，我也在那找了很久，所以他就把皮包给我了，我就很开心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当这个掉皮包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越早能够回到主的话语，因为他的话是生命，是灵。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过去。当我们把他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他的平安。所以我这样的反省，我们能够尽早的把眼目转回那信心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 只要对着他，他有一切的答案，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就很开心啊！回去跟他们弟兄姐妹讲，他们都很开心，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他是我们一生信靠、唯一能够信靠的主。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一切，因为他是永活的神。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赐下他的独生子，使我们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他永远不改变，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爱我们的主。我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大哥，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秦中弟兄的见证。天主是爱，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是永恒的。只要我们爱他，我们跟他的爱结合在一起，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事就要不断的发生。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如果爱主，我们要遵行他的命令。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就表示我们是爱他的。如果我们爱他，遵行他的命令，他就应许，我也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这一个同在 with you， 就是在你的周遭，在我们周遭，他就在周遭管制环境，让我们有学习。他又在我们内 in us， 在我们里面，从里面给启示。他又把主的话让我们想起，你们应当心中一无挂虑。这一位不离开我们的护卫者，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周遭。我们翻到若望福音十四章，我们继续读下去，二十六节，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主的话，圣神会使我们想起，不要担忧，不要害怕，呼求主的名，这神奇美好的事就必定因着在环境中管制一切的天主圣神，而且借着一个诚实没善良的那一个色目鱼店的老板，我等你等了很久，这句话有先知性的。我们的主常常等我们很久很久，当我们爱他，就不愿意他等，我们要快快的听他的话。有一位姐妹，她曾经哭泣过，她曾经忧伤过，她曾经很无助过，当他在主的筵席里碰到主，他回应主的召叫是非常非常快的，他非常非常快，因为他知道主的救恩来得很快，我必须快快的回应，以便能快快的进入这丰盛的救恩里。非常非常感谢主，他又再一次的来到这里嘉义美好的地方，要为主作证。我们鼓掌欢迎颜春梅姐妹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刚才秦中大哥的分享，我是见证人，因为我也在台东。那我也补充一点点，就是因为他不在场嘛，就是他在急诊，站在 CCU 的时候，正是苏大哥带我们一群人，包括线上的人一起在线上一起祷告，一起祈祷的时候，后来是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 在雅各伯书第五章十六节提到，说我是义人，但是说一群爱主的人，他圣经是说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不达到目的，穿云而上，不达目的，绝不停止。真的是祈祷是非常有用的，就是真的是不间断的祈祷。那主真的是非常爱秦仲大哥，也爱我们这些一起在的人，所以他让我们见证了这一件这么美好的事情。我们听了秦仲大哥的，真的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他真的没有一丝的不安。同仆们去看他照相回来的，其实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病哦，就是有些人，有些报章，就是媒体上也有写，有些人因为这样子就过世了。因为他的这一个部分是后来我也补充一下，就是他好像是用那个，就是有点像达文西这种，就是哦心导管这样子进去之后，真的是找到这一个这么好的医师，马上就有，而且那个时间是假日的时间哦，是一个很特别，而且是礼拜天，我记得是礼拜天，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主。好，那我也来分享一下主在我生命中对我的教导。真的，我们在前几场有一个弟兄提到，我真的是也很有感触，就是老得很快，学习得很慢，真的是很需要主的带领，需要主的教导。那我大概在二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早上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就有同事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们的系统，我们的 server 就是伺服器有问题。那我当下的想法是，因为我是管理者，所以我就要避免很多的伤害，我先把这个阻断，就是不能够出去，也别人也不能够进来，要把伤害先减低。那减低完之后呢，去上班的时候就开始追查这个轨迹，因为我们很害怕有一些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会传染的，其实不管是病毒或不管是任何的一些伤害都是有传染的。那后来经过我们有一段时间的查找，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中有一台服务的伺服器被拿下了主权。那它是怎么样被拿下的呢？这一台是 C， 假如说这一台是 C， 那是 B 的这一台电脑，它受了感染，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它有问题了，它来感染之后，它夺了这个主权之后，就把这个 C 的这个就让它不能服务了。那这个 B 的是怎么样做，怎么样造成的呢？是 A 的问题。 A 的问题呢，它有一些在，我想大家如果是使用电脑都知道要修复一些所谓的漏洞，还有一些缺陷，但是太多了，有些可能没有修复的很完整，它就从这个漏洞进来之后感染到，这台是 A 感染到 B，感染到 C， 所以我这个 B 跟 C 这两个伺服器就不能 work。 那我也很感谢主让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很多时候也很有破口，很像 A 这样子，有一些问题是没有修复的，所以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说啊，这个 B 他可能 A 有问题的时候就跟 B 说，B 有问题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特性哦，这是电脑的特性，它会去扫所有的人，包括你们这边的人，它会告诉，它就会去扫你们的漏洞，你们的缺点，把你们只要攻得下来，它就把你攻了。不只是这样，因为我在的地方，我在嘉义，我的本部是在林口，它连林口都攻了。攻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还可以攻上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管理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就要拼命的去查找各式各样他什么时候发动攻击的，什么时候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真的也是很感谢主，让我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不能够放下任何一个缺口不去做修补，或者真的是会造成你很难想象的伤害。事情发生之后，我常常都在看所谓的 log， 就是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我就常常看到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有东西来试你，他会来试你，他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就不断的在试这样子。那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当你这个系统被攻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复原你们公司的才可以正常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有些同事的话就会一直打电话来说啊，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复原，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事情完成。其实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怎么样保证说你安装好的这个伺服器会没有问题，你怎么样修复好，你怎么样装防毒程式，你怎么样修补漏洞，你怎么样把你的密码设得非常的安全，好，这个都是需要考量的。那加上呢，我想大家有经历过 Windows 的 update， 如果你有使用 Windows 的软体的时候，就是作业系统的话，它常常会更新。那有一天我的同事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诶，我留个报表印不出来。那这个报表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的系统不是我们写的，是我们那个总管理处写的。那我们刚好有林口跟嘉义。那这个同事呢，他我知道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有时候话语讲出来就是很不好听，就说意思是说你如果不会解决，那我就另请高明的意思这样子啊，就是所以有时候也是要很坚韧的，就是因为很多问题一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好像不是你的问题，但是就是有问题了，它就是不能 work， 就是不能 work。我只好跟他说，好，我会跟管理人员联络，我们一起来找断点。我会从嘉义一个断点，林口一个断点，到台北一个断点，那我一个的来查找这样子。那我也知道说就是很不容易，有时候同事们大家都想要完成工作，就会口气上面有时候不太好，尤其是你要面对这么多人同时来跟你讲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感谢主要给我一个很坚韧的心。当然有时候我的口气也不太好，有记得有一次我的同事来跟我说，他说春美，你讲的我那个吼，我是跟他说，因为我对同样就是不同的人讲同样的话，我说你可以这样做，可能但是他可能我来操作可能很快的，但是对他来说，他跟我说那个指引吼，我所有的中文字我都看得懂，但是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说哦好，那直到我有几次去参加一些不一样的那个会议的时候，我发觉我对不同的专业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就说好，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良善的回答别人。只是真的是有时候很不容易，特别是你如果一天要回答十几二十次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需要主给救恩。那我也很感谢主让我经过这些事情来看真的是生命中需要很多的注意。对，那另外一个我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苏大哥今天早上也讲到信心。我们信心我们大家都会说，也其实谁也不知道谁有信心，但是信心要经过行为你才看得出来你是不是有信心。那我在多年前参加这样的讲习会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奉献。所以我的所有的收入我都会十一奉献。 那我有一段时间呢，觉得生命就是比较低落，我开始看钱了。开始看钱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有一个指标，就会知道你的爱没有起初那么爱了，因为你去爱钱了。虽然我很愿意奉献，我也很愿意做十一奉献，但是我就心里就你心里有一点点事，其实是瞒不过主的。那去年的九月份，我们在台东有讲习会，那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以前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奉献的，就是不管我怎么样，自己开车去，我自己开车回来，怎么样子的过程，我不会说什么，我也很愿意。但是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心思上面不是很正确啦。那我也知道说，其实我可以不用自己花钱，就是主会供应。但是我觉得说，我的心就小了，就小了，非常非常的小。其实我知道的。后来我就决定说，其实在这一件事情嘛，好多的主的仆人都分享过，我也邀请大家来看。其实这一句圣经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就是马窦福音的第六章的第33节，你们应该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姐夫，因为我姐夫跟我一起过年，跟我的家人过年，我就跟姐夫说，姐夫，其实主很照顾我们嘞，你看你把你三个孩子都养大了，哎，你好像也不缺钱，也不是，就是不缺吃，不缺穿。那你现在退休了之后，你还在工作，所以你有两份薪水啊。那我在讲这个同时的时候，主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也是这样啊。虽然我还没有退休，但是我从活到这把年纪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我没有缺过吃，没有缺过穿，天主照顾我很好，为什么我要这么这么的担忧，为了这么小的钱，为了这些小的事情一直的放在心上这样子。所以主给我的话语，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放在心上，而不要把它忘记，而丧失了起初的爱。那最后我要分享很让我振奋的，因为这一个分享人主角就在现场，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因为我也是不久前听到她的见证，觉得非常非常受到鼓舞。如果你们今年在2月14号有参加台东嘉兰天主堂的落成，我想你们就看到这一个女主角。好，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她分享了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首先呢，因为他们的堂是经过很久，20年了，因为他们的堂是在发生台风的时候就吹掉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重建。那这重建的过程很久，20年之后才启动。结果呢，这个重责大任就落到他的身上。落到他身上之后呢，他其实好像刚开始也百般不愿意，他说这个重责大任。他分享说，他们那个堂区，因为堂区没有了，嘉兰天主堂没有，所以他们就要开始筹备要建堂，因为责任落到他身上了，他就要扛起来。那他说他们的堂区那时候只有720万，但是呢，他们要建堂了嘛，结果建筑师跟他们说，你要4200万才来找我们谈。结果他就说，这要怎么办，我们才有720万，我们怎么有办法达到4200万呢？结果他跟我们分享说，他是在一个很欢乐的场合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有一天就做异梦。其实约珥先知书也有提到，在末日，就是我在我们这个时刻，老年人要做梦，要有梦境，青年人要看到神事。结果呢，他真的是看到神事了。他在神事中看到，他说，主跟他说，这是我的教会， 这是我的教会，我会负责。他说，哦，主啊，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我就安心了。安心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不是只有安心而已，他就开始一系列的活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姐妹，这样子带着大家。他提到几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提到说，他刚开始信心比较小，所以他跟主说，主啊，我们可不可以去小堂，因为要募款嘛，所以我们先去小堂就好了。但是他心里的感动说，去大堂，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堂，而且大家口袋都很深。对，这个应该是主告诉他的齁。对，真的，但是他真的很害怕，他说，我是乡下的了，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结果呢，他就祈求主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行。其实在讲习会，苏大哥也有讲，我们看圣神的感动，就是圣言有，环境有，内心的感动。结果他就跟主祈祷说，主啊，好像那一天是主日，他说，只要有人来跟我讲那一个堂的三个字，三个人来跟我讲那个堂，我就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我就确认我要去。结果呢，他没有想到，真的这件事情是真的，真的就最后面来跟他说的时候，他说，好，就是你就去替，刚好就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他们堂区，就是他要去的那个堂区，募款的那个堂区呢的那个人打电话给他，那个打电话给他的人说，哦，我不是负责人，我也不是秘书。他说，没关系，就是你去转告他。结果事就这样成了，而且他真的有贵人哦，有主的手在帮助他。他说有一个好像看起来像是他的经纪人都帮他安排好了。嘿，就是说啊，你什么时候去哪里，你什么时候去哪，他都帮他安排好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听得很感动，大家可能觉得很非常的神奇。就是他们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也很淳朴的人。他说吼，他们自己带鲜乳，自己带木瓜去打木瓜牛乳，结果卖了60几块。他说卖的好像很内疚，说卖的很贵，没有卖到100块哦，只有卖68块，他们觉得很内疚。这是一个很有趣，很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提到说，有一天齁，他可能太忙了。哦，对，他有分享说，他曾经在他的印象中，他曾经去过68个堂区，68个教堂这样子，可能不止啦。他说他印象中有的记录的是这样子。那他有提到说，有一次是太忙太忙，忙到忘记，因为他们一行人好像是可能10个的样子。他说他买票，结果他好像是忘了拿票，结果他必须重新订票。那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们同一行人同一个，应该是同一个时间买齐这10张票。结果主真的是成就了，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那最后面我分享他也遇到沮丧，非常非常的沮丧的时候，因为这样经过长期间的跑，他常常跑到台北去，跑到各地去。他在跑的过程，当然有些时候虽然他很愿意，但是一群人去的时候，有些时候难免有一些不太可以配合的。有一次他很沮丧，说他们已经确定好哪一天要去，结果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说，哦，我那一天不行耶，啊，哪一个弟兄跟他说，哦，我那一天好像有事。他其实是很沮丧的，就说，哦，只要我一个人去哦。但是他可能他的感动不是一个人去，但是后来有一个好像是比较年长的来安慰他，就说，哦，没有关系，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安慰他。最后面呢，他提到说，他在开车的时候，他看到，他说他在那个他们那个地区是很少看到，可能是老鹰的样子在飞翔。 他就想起圣经的话说，圣经在出谷记有提到上主像老鹰一样把我们出来飞出来困境，结果他看了之后他就心就豁然开朗，豁然开朗了之后呢，他就接到，他也后来他其实没有去跟这个姐妹或这个弟兄说什么什么，但是他们后来就跟我说，哎呀，我记错日期了，我可以去了。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听到他这些分享，当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见证，因为昨天我在接他的时候，他有在跟我们分享他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想主帮助他完成了，他也成为主的很好的得力的助手，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去参加了这一个盛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就是在主内也彼此分享，也在主内合一，听到他这样子美好的见证，那也很高兴主的所作所为真的是非常值得他配得各式各样的赞美。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
谢谢春梅姐妹的美好见证。让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11章的29节，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天主的恩赐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得到了，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得到，而是天主好，好天主要给我们他好的恩赐，白白的礼物，不是我们好他给了，也不是我们堪当他招选了，是不会撤回的，他愿意给，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承受。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在她大学的时代，有一次在闭经中，她在祈祷时，她听到主耶稣跟她说，何冕，你要为我到天涯海角，为我传播我的福音。他分辨，他听了，请神父分辨，他信了，他就进入修会，而且找一个国际修会，因为是要到国际去，天涯海角传播主的福音。但是那不是天主的安排，他做着做着，就是要有对的召教，去到对的地方，他觉得不是，他离开了修会，就很长的时间，就再也不记得这件事了。很多很多年后，他完全忘了。有一次，就在像这样子的聚会中，有一句先知话，我的恩赐和我的召选是不会撤回的，天地会过去，我的话不会过去。圣神就使他想起这一份召教，他知道，他感动，他愿意，事就这样成就了。时间很长，当我们好好的走就很快，当我们走错了，主等我们回头，他给我们机会，所以要把握机会，当主再给我们机会时，我们要把握，我们要把握。这一位爱主的姐妹苏和明姐妹，主已经开始召叫她去到很多地方，并到这里，我们住的地方是地球的那一边，几乎就是地极之缘，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鼓掌欢迎苏和明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美好的作为。
感谢主，赞美主。最近苏弟兄很喜欢用这个罗马书这个章节来鼓励我，因为真的有时候走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走歪了，就不记得你当初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好，那在我见证之前先说一下，今天晚上7点开始有参加者的见证，如果你们要听到完整的刚刚春梅姐妹讲的那位姐妹的见证，你就一定要来听，我们让她有足够的时间把完整的故事告诉你。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好，你们看我的名字，因为已经有两个人问过我啊，你跟苏弟兄什么关系，你是他妹妹哦，姐姐哦什么的哦。好，那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有一次去中国传福音，那 在中国有很多人以为他是神父，会叫他苏神父。可是有一次我去了啊，让那个神父就很不安啊，这个苏神父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怎么跟他这么亲密，而且跟他一样姓苏齁、哦、啊，这个姐妹的亲密，就是弟兄姐妹的亲密不是那样子嘛齁、哦、他就忍了好几天，他就问他说啊，那个他们叫他苏老师啊，苏老师，那你跟那个苏和棉的关系是什么？他说是我太太啊。好啊，他怎么姓苏？他说因为我父亲，我的父亲是那个中国人，很有智慧的。他说女人呢、哦，女生都是一定要嫁人嘛，哈。当然现在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为他们老人家来说，女孩子是一定要嫁人的，对不对？所以就取两个字叫和棉，我叫和棉，哈。然后那个棉字呢，就是一个女字边，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女生，不要误认是男生这样子啊。所以我父亲的智慧，那当然我为了我父亲的，因为他觉得妻子应该要随着父亲冠夫姓，所以我一定是遵照我父亲意思，我会就是冠的，所以我叫苏和棉。所以解释清楚了以后，不要说哦这个什么什么啊、哦、这样子齁、哦。有啦，我们这里面有位苏翠五姐妹是孝平的姐姐齁、哦、也不要误认是妹妹，虽然她个子比较娇小齁、哦。好，感谢赞美主，今天的主题是你这个太小字了，老花眼看不见。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是的，感谢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间有两次很清楚的被唤醒的这个经验。我是从小灵洗的教友。那我如果也自认为我是很好的教友，因为我的父母非常非常的熟圣教四规。我们一定每个主日不会不去望弥撒，就是在联考的那个礼拜我们还是去望弥撒的，我们不会就说这个是天道的事，父母不会放纵我们。所以为我来讲、哦、我是很好的教友，我是从小灵洗的，对不对？恩宠比人多，确实我真的要讲，虽然现在有人不同意说一出生的灵洗，可是我觉得灵洗对我来讲就是那个印记，主就在我出生的时候灵洗的时候就已经在呵护我保护我，所以我是很幸运的。所以当我长到高中，我们是从我出生在嘉义，然后搬到了想想哦，搬到台中，哎，真的年纪有点了齁，就忘记了。反正我搬到台中的时候，我到了，我去台中的主教座堂望弥撒，那边那个有一位祭神父啊，那就去那边参加礼仪，就觉得这个神父真的是很让我很尊敬，那我就愿意说，跟随他效法他，那他就安排我去教主日学，我高中了就开始教主日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是跟主有开始有点碰撞。后来进了大学，参加基督生活团，那就是刚刚孝平讲的，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做八天毕竟，就感受到主的召叫，觉得说好像我愿意更进一步的奉献我自己去过这样的修会生活。所以那个时候进入修会好像是很备受欢迎的事情嘛、啊、那如果我去跟我那时候去跟几个修会联络一下接触一下、哦、他们都很愿意、啊、很愿意接受。但是我确实是进入了一所修会之后两年，我在里面两年，那觉得是很不适合我的个性、啊、我是很会造反的个性，会作乱的个性，然后把人家搞得真的有点麻烦这样子、啊、所以那我把人家搞得很麻烦我还不快乐，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主大概真的是不是招教，我离开了这样。所以那这个是我讲的是一般我在表面生活上面的一个不同，跟以前只是主日去望弥撒的这个信仰不同。那时候开始会读经啊，也知道说多点时间祈祷啊，可是那个时候我是等于说在主内重生得救了啊，我还在灵命上还没有觉醒。一直到了2000 2000多年的时候，2006年吧，那时候孝平已经早就在狮子内灵洗啊，他是大家知道那个哪一天，他在圣神内灵洗的那一天，也有人不敢讲哎，6月29号哪一年？1991年6月29号，所以你看1991年到2006年，这中间差了十几年，我一直在抗拒，因为我觉得我是好教友。我不需要在圣神内灵洗，我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对不对？所以就一直在抗拒，可是一直到2006年，那个主的魅力是不能够去否认，不能去逃避的。那时候真的就是在臣服在主的这个召唤下，在圣神内灵洗。那在这个之前，就是这是第二次觉醒跟第一次觉醒中间，开始会读经嘛，那读到那个创世纪2章17节，今天小朋友说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以前念这个就念过去了，没什么反应，可是后来就是在这个第一次觉醒跟第二次觉醒中间的这个时间，就会开始说，诶，我没死啊。那么我们在圣经，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都听过说圣经无错误，对不对？那这句话就讲错了，我没死啊，还很得意，对不对？我说好，圣经写错了。一直到圣神内灵洗了，那真的知道我没有在圣神内灵洗的时候，我的灵真的是死的，我是死的，我是一个活死人，我没有办法在主内去体验主对我的召叫，对我的命定是什么。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在主真的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各种方法，他要召唤我们。就像我讲那个以前的穆锦梅的故事嘛，有人都听过，对不对？那个他跟那个泽康弟兄这么久，然后就不结婚，然后就有人说啊，我希望那块肋骨回到我的肋旁来，那就是那个很贴切的话，我们就是主身上的一块，他就是他的肢体上面的一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到那个肢体上，他才满足。所以很感恩，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他对每个人都不放弃。我们可能有时候走偏了，就像我说的，我在我第一次觉醒跟第二次觉醒中间，甚至从第二次觉醒到现在，我是有走偏的时候，是也不能说走偏，就是漠不经心的时候，不在乎的时候，不把主的这个恩惠把主放第一的时候，那个时候主是很难过很伤心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在主的爱内都是能够随时的跟他连结，随时从我们的睡梦中醒起来。下面常常说，当你在睡的时候，你是睡觉的那个时候，你不会知道哪个是醒的，可是当你是醒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个是睡的。那我每次做见证，我都很希望主给我一段圣言啊。那当天的读经都对我很有帮助，今天的读经就是路加福音18章，在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这个比喻啊，祈祷就是法利赛人说啊，我就念一下哈，这个法利赛人立着心里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好像捐献十分之一很了不起啊！我知道有的人是捐献30%的，这个就是量我们的能力去捐献，去奉献给主，给主所需要的。那这个税吏说，举目望天都不敢，垂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好，那我愿意说，当我们是醒悟的，我们就是这个税吏，常常在主前说，主可怜我这个罪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是全善的。虽然马窦福音跟他讲，你们要像天主一样的成全是善的，谁敢说我们是善的呢？我们就在往圣善的道路上行走，让我们每天就像这样子税吏很谦卑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在这里。好，一切荣耀归给主，把时间交还给孝平。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今天三个见证人的美好见证。主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他渴望把我们接到他为我们准备的天乡。他最后跟门徒们在一起说，我要到天上为你们准备住宿，我准备好了会来接你们。他非常非常盼望要来接我们，迎娶他的新娘。他的第二次来是来迎娶他的新娘，他延后了他的脚步，是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来准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没有信心是不能纵悦天主的。我们不听他的话，怎么会纵悦他呢？我们听他的话一半一半，也不讨他的欢心。只有我们完完全全听他的话，才能纵悦他。我们完全听他的话，讨他的欢心，就是他的义人，是因信心而生活的。他愿意快快的来，但是他也问了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八节，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人子再来的时候能够找到信德吗？我曾经问一个可爱的姐妹，她每天望弥撒很追求，我问他说，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就来，你觉得怎样？他不讲话了，然后他说，千万不要，绝对不可，一定不要这样。我说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他也知道，他说我没有准备好。我也同样的问你们，你是那个被找到有信德的人吗？还是不是呢？当主在问我们时，我们能不能够醒过来？我跟这姐妹说，主的时间到了他就来，不是你不愿意醒他就不来，他的时间到了他就来，他来了你该怎么办？趁着主给我们机会时，把握机会醒悟的祈祷。又过一阵子，我问同样的姐妹，问她，如果主现在就来，你觉得怎样？愿主快快来，我都在等他，我天天等他，愿他快快来。我也要问你们，如果主现在就来，你要怎么办？你要如何？就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在一个主喜欢的命定的道路上，衣服有没有玷污。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更多的机会让我们醒悟祈祷，谢谢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宠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谢谢你让我们仍然活着可以回心转意的信你，你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让我们那起初的爱不抛弃，热切的在你内来爱你。愿你赐给我们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这圣洁的白衣我们穿上了， 我们不玷污，我们穿上了，我们不脱去，我们穿上白衣与你同行，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你要亲自保守我们，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的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你盼望来迎娶你的新娘。我们在这里是你再来时可以寻找到对你有信心的人，愿我们都是这一些有信心的人来迎接你。你要把我们提到云彩上，在那里我们与你相会。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